请追大德翻开《首楞严经》经本第242页。我们今天从242页经文第三行开始讲起。242页经文第三行，请看经文：大势至法王子以其同轮52位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拜佛言：我亦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其最后佛名超入夜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我们接着前面这个以七大为修行圆通本因啊，这七大是地水火风空根四，为这个修行圆通的本因。那上个星期我们已经把弥勒菩萨的四大啊介绍完了，今天我们接着介绍最后这七大最后的这个根大啊。那在这里所讲的根大，并不是我们六根中的哪一根，这是指都摄六根，指六根的全部。如果是六根的哪一根，那就跟前面的六根六尘六识一样的。所以这个根大是指六根的全体，所以大势至菩萨都摄六根精念相系，这才叫以根大为修行的圆通本根啊。那照理来讲，这个根大应该是在四大之前嘛，地水火风空根四嘛。那这是为对机的原因，对机，因为这个大势至菩萨位居等觉菩萨，等于佛了，所以知道佛的微密意啊，知道佛的心意啊。虽然呢，我们娑婆世界是耳根最利啊，所以耳根修行圆通啊，是最得力，容易证这首楞严大定，也就是容易明心见性啊，来证真如，成就无上菩提。但是这个都要懂教理的，教理一定要懂啊，或者你用反文文字性不懂教理，也不知道如何闻起啊。那如果是论修行应机来讲啊，那念佛法门真的是三根普被利钝全收啊。所以不管是下根的、中根的、上根啊，都可以得到受益。所以你看在这25圆通里面，耳根最容易证得首楞严定，所以排在最后，排在我们第六卷啊。那这个最容易修行的三根普被利钝全收的念佛法门，就排在我们这第五卷的最后这一品啊，最后这一品讲这个耳根圆通啊。那大势至大势至念佛圆通章这一章啊，名气很大，对不对？我相信大家都已经了解了，尤其净空老法师是倡导净土法门的。但在早期净土法门是以三经一论啊，这个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还有这往生论，这三经一论为净土法门依据的经典啊。那依据这三部经典这一论注解很多啊，那注解 有浅的，有深的，像阿弥陀经疏钞严厉，那完全用华严经一真法界的道理在做注解的哈。所以啊，那注解的层次就随个人的因缘。所以你看三根普遍，浅的讲净土的事项，深的讲一真法界，所以呢就看注解的功夫了。那近代呢再给它加上两部经，这一部就是这大势至念佛圆通章这一章，另外一经就是华严经的普贤恒愿品啊，这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所以就变成净土经典的五经一论了。所以这大势至念佛圆通章啊，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那我在这里等于再重复的说明一次啊。我们请看经文啊，大势至法王子，以其同轮五十二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拜佛言，这大势至法王子啊，这大势至法王子，你看看这个三个字大势至，你就知道有大势力啊。你念这个大势至菩萨，大势力就到了，大势至菩萨所到的地方啊，大有大势力啊。在这个观经对这个大势至菩萨啊，这大势至三个字它有个注解啊，他说啊，以智慧光普照一切，令离三途得无上力，所以名字为大势至啊。那在这个思义经里面呢，有一段经文啊，就是指大势至菩萨他所投掷之处啊，所以这段经文是这么说的：我投掷处震动大千啊，就是震动这三千大千世界，即摩宫殿，故名大势至。你看他所投掷的地方能够震动三千，即摩宫殿，可以来破邪显正，普度众生啊，所以名大势至啊，又名德大势啊，所以又叫做德大势菩萨。为什么呢？以能成遍所作啊，所应作事，故得大势力也呀。大势至菩萨，他现在跟观世音菩萨一样，都在西方净土来辅佐阿弥陀佛教化众生啊。那阿弥陀佛将来他也会入涅槃。入涅槃以后啊，就由观世音菩萨来示现成佛。观世音菩萨示现成佛的名号是普光功德三王如来，继续在西方净土来教化众生。那观音菩萨示现的普光功德三王如来，他也会入涅槃，寿命很长啊，也会入涅槃。入了涅槃以后啊，就由大势至菩萨来示现成佛，那佛名叫做善住功德宝王如来啊。所以啊，大势至法王子能够烧龙佛种，续佛慧命的承担如来家业啊。所以大势至法王子也就是大势至菩萨了。那以其同轮五十二菩萨哈，那跟他的同轮同样都是菩萨了啊。这个菩萨众会伴礼呀 啊，所以这个我们学习佛法啊，就有好的同修道友。如果这同修道友都是菩萨众，那当然那绝对不会堕落嘛啊。那如果这个朋友里面有邪知邪见，有邪魔外道啊，如果你定力够，你可以帮助他来接引他入佛道。如果我们定力不够啊啊，就会受了那个邪魔外道的影响。所以我们刚学习佛法，最好不要去亲近这些啊有这个 外道的思想啦，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道场，人家说哇那个地方啊起不起来未来拢怎样哦，不得了哦，一到那个地方很多感应哦，那个地方都不要去，危险，我们接近正法，免得受影响。那这个跟大势至菩萨在一起的，那都是菩萨众，诸菩萨众为伴侣啊，所以这个同轮是菩萨的同类啊，这个意思。一共有52位，这都是修念佛法门的。那这52位，这是表三根普被啊，立顿前收啊，因为这52位菩萨就是指我们修行的52个位阶。52个位阶，第一个是干慧地，在我们本经讲的，我们以后会详细说明。第一个是干慧地，然后再来是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等等觉，那妙觉就已经成就了，妙觉菩萨就成就了，就不再论这个修行的阶位了。所以你看，从干慧地，然后再加上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啊，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就51了。再加上等觉，就52位菩萨。这是表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啊。这念佛法门殊胜，就是方便简易啊，容易修行。但是呢，容易修行，你要真正有弘精进用功才行啊。所以古德常讲啊，虽然是念佛法门是万修万人去啊，但是最后去的没有几个啊。为什么呢？以为太容易了啊，以为这10年就往生了，结个缘，毕竟是成佛道的。但是如果你不精进，还是不容易成就的啊。那既从坐起顶礼佛祖而拜佛言呢，所以这大势至菩萨跟这52位的菩萨，他们就依弟子向佛陀禀报的这个礼仪啊，既从坐起啊，顶礼佛祖，然后才这个禀报佛陀而拜佛言。我亦往昔红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啊。那大势至菩萨是等觉菩萨，所以当然知道他过去恒河沙劫啊，这个数目很太大太大了啊。他修行发菩提心，来精进在这个菩萨道上，最先就是遇到了这无量光佛啊，这个时候来教化他的。所以他想到他以前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叫名无量光啊。那这无量光，这无量光，你看这个是在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啊。那阿弥陀佛，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啊，也称之为无量光佛、无量寿佛啊。但是阿弥陀佛是现在说法，现在西方的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无量寿佛，他是现在说法。所以我们知道大势至菩萨他所亲近的这无量光佛，一直到最后的超越光佛，不是现在的在西方极乐世界说法的阿弥陀佛，是过去的一尊佛，名叫无量光佛。然后12如来相继一劫，其最后佛名超入夜光啊。那这个大势至菩萨亲近这个12位如来啊，这都是大势至菩萨所亲近的诸佛。这十二位如来呢，就在一劫里面相继这样出现一次啊。这个无量光如来示现入涅槃的，然后接下来就无边无量光，然后接下来叫无边光佛，接下来叫无碍光佛，这样一尊一尊示现在世间。 这个大势至菩萨啊，都亲近尘世供养这十二尊佛，十二尊如来啊，相继劫，其最后佛名超瑞光。在这一劫中，这十二尊如来啊，依据《大密陀经》所说啊，这十二尊佛的名号是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对光佛、焰王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难思光佛、无称光佛啊，第十二尊就是超日月光佛。那在《大密陀经》里面所称的这十二尊佛的这佛号啊，啊，这都是无量寿佛的别名啊，都是无量寿佛的别名。但是在这里，大势至菩萨所说他过去往昔这十二尊如来相继一劫啊，其最后光佛名日月光如来，可见这十二尊佛不是同一尊，就是一尊示现入灭，一尊示现成佛，一尊示现入灭，一尊示现成佛，这样一共十二尊，这名超日月光。为什么叫做超日月光呢？超日月光就是我们的自信的光明啊，我们法界就是一个大光明相啊，因为它体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嘛，这个体是空寂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光明相啊。我说它是一种不能思议的能量，一种功能啊。这个它这个功能形象是大光明相啊。所以你看，像夜摩天，夜摩天，它就不需要太阳跟月亮，它所有物体自己发光，啊，自己发光，任何物体都会自己发光的。所以啊，那就没有阴影啦。日月光，日光有阴影啊，被日的就有影子了。月光也是一样，所以超日月光那就没有阴影了。这法界一大光明相，那就是我们的智慧光明啦。所以这个超日月光就是我们的见性，我们的性德的光明啦。所以超日月光，这表我们性德的光明，智慧相啊，无所不照，没有任何一点阴暗，遍照法界，一切圆满了。那最后这尊佛哈，名超日月光。那彼佛教我念佛三昧啊，那这是彼佛，这不仅仅是超日月光如来而已啊，这彼佛这十二尊如来都是教这大势至菩萨念佛三昧了，以这个念佛来入正定。什么叫念佛三昧？三昧就是正定、正受、定慧等持，但是以念佛的方法来入定慧等持。那大家都晓得，这念佛三昧啊，它的断后的层次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家都知道，叫做功夫成片，这也是念佛三昧啊。功夫成片，它就是像大潮压死，大石压潮一样，把我们的烦恼压住了啊。到最后呢，佛号你不用去念它，它从心里不断的冒出来，不断自己冒出来的。所以你看，你心里只有冒佛号，那当然呢就不会冒烦恼出来了。我们现在有时候是冒佛号，有时候是冒烦恼。所以我们的心都是在苦乐忧喜舍中变化，因为什么呢？有时候冒佛号，有时候冒烦恼啊。那等到你这样用功精进，到最后呢，佛号从内心自自然然这样冒出来，烦恼自然就扶住了。那这样这个功夫叫功夫成片，但是功夫成片的深浅也很大。如果你这个加紧用功修行，念到最后呢，佛号好像感觉不再念了。为什么呢？他心里不断的在念嘛，已经接近在打成一片了，打成一片，不断的没有感觉自己在念了，可是稍稍一注意看，有在念，有在念。只要你感觉是啊，你维系的照看 反照自心，由佛号由在你内心这样不断的升起，只是最先很粗，但最后越来越维系，越来越维系，这个佛号从你内心生出来，越来越维系。只要你在心里有佛号，越来越维系在你心里冒，这个都是属于功夫成片的范围啊。为什么？能念的你跟所念的佛号在啊，相对能所未亡啊。这个是福祸的功夫，所以功夫成片的深浅也很大。但是如果你能够做到功夫成片福祸的功夫，这个就是可以称之为念佛三昧了。但是不是到成就的三昧了？但到成就呢？啊，那就断见思惑，那就是成就的念佛三昧。那为什么不讲从这个正阿罗汉国呢？啊，讲断见思惑呢？因为念佛法门是大圣法，大圣是讲六度的，所以大圣你看，哎，他不讲这个入天真涅槃，他只是讲别教七诸位断见思惑，原教七信位断见思惑，所以你将念佛用功修行，到了断见思惑的时候啊，这我们称之为是一心不乱了。这时候能念的你跟所念的佛号尽智双明，但是你还没有破无明，但是你那时候的现观境界，整个身心世界是个宁静极静安详啊，像个澄清的浮面，这个世间是极静安详。为什么呢？啊，因为在这个功夫啊，是已经破了我执啊，我执已经破了啊，但是呢，三细相没有破啊，但六出相已经离了，但是你八识田中的那三细相，无明业相、能见相、所见相没有离，所以生灭灭以极灭现前，有那个极灭现前的量，那是四一心不乱啊。那因为三细相啊，是跟内心外境是不相应的，所以你没有感觉那三细相是相对能所啊，在你的现观境界里面，你不会觉得境界跟你是相对的，你也感觉到打成一片，但是你中间还有这个整个身心世界是个宁静安详极静啊，这个像个澄清浮面这样的接受，这是四一心不乱的。为什么？你证了空寂的离体啊。那如果继续用功哈，这样继续用功，加工用行，最后破根本无明啊，破根无明，那就我们所称的理一心不乱。那你证的是一心不乱，那就可以真正称之为啊证念佛三昧了。为什么呢？你断见思惑了嘛，断见思惑所证的已经是相似真如位的，相似真如不是真正的真如，但是是相似真如啊，已经不以万法为理，六根清净自在啊。那如果你继续念佛，破了根本无明，好，那就我们称之为理一心不乱。那这个时候呢，法界空有不二，染尽一如啊，涅槃即生死，烦恼即菩提啊，所以这个时候就得大自在，正得我们三德密藏，法身般若解脱，各具常乐我净，这个就是真实的极乐世界啊，啊，是跟你一样的啊，染尽一如啦，既无烦恼啊，何用菩提的？为什么？你所证的这一心的体大、相大、用大，所以即真如门就是即生如生灭门，真如门是离体，生灭门是显大机大用，这是理一心不乱，那是真正的实教菩萨所证的念佛三昧啊。那比佛教我念佛三昧，从这样念佛来证入这个真正的正定正受，由定慧等持，然后入定慧一体的这个所能言定。那这个念佛三昧的方法啊，如何念佛啊？这有四种念佛，我相信大家也都很清楚啊。我大概介绍一下，这 第一个就是持名念佛啊，就是直持名号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样直持名号，就这句佛号，这样所有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通通把它转成一句佛号啊，通通把它转成一句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以现在很多人也有用这个方法，接到电话，阿弥陀佛，是我啦，呵呵，对不对？我常常说，我们公司里面有个谢小姐啊，我知道人家打电话给她，她第一句话就说阿弥陀佛，然后对方是说我找谢小姐，她第二句话就是我啦，所以我在旁边听得很好笑。她接到电话，阿弥陀佛，是我啦，对不对？是不是？是啊，这样也很好。所以她根尘接触，通通把它转成阿弥陀佛啊。以前祥云法师他在阿里山用功精进的时候啊，他说他很少下山，这样用功几年，有一次下山了啊，然后他看到人家讲话，都听不到人家讲话的声音，这是他亲口讲的，只听到他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有公车的声音啊，那公车一加油，咯就听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那电扇一打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有的声音都变成阿弥陀佛，你看打成一片了。你看把这所有的境界都转成阿弥陀佛，如果这个阿弥陀佛跟自己能所之间如果再能够尽智双明，那整个就变成真如了。为什么？他先把这一切万法先归于一，然后再一再归于一切，这一切就真如了。所以他这个功夫没有用上，可惜啊，再用功下去，说不定这整个所有的阿弥陀佛就转成清净真如，因为这个时候还有能感觉阿弥陀佛的我跟所感觉境界阿弥陀佛的相。如果这个净智双明能所双亡，你看这阿弥陀佛号再一转，那当体阿弥陀佛就转成了如来藏妙真如心了，那就成就了，那真正入念佛三昧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通晓的持名念佛，但是这个要报六十中你都要提起这个精进啊，或者不容易，这样在善心中就能够得到这种殊胜的成就啊。所以为什么啊，古德常常勉励大家一天强迫自己念十万声佛号啊，就是什么叫你用功，因为这个善心念佛很难达到这一心不乱的。为什么？你会打妄想嘛啊，然后碰到境界就随境界转嘛。所以以前慧立法师啊，他呢，他这个讲净土法门的时候，就几个啊打个比喻啊，有个婆婆在念佛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他的孙啊在那阿妈阿妈在那东跳西跳啊，他称心生出来，高兴啊，我的念佛你不听，对不对？称心就生出来，所以很容易动心。这个动心一心就很乱了，不是一心不乱，是一心很乱了。所以要专心啊，要用功啊，这是持名念佛。那第二种是观相念佛，对着你很称心自在，你越看越欢喜啊，这尊佛号越看这尊佛像越看越欢喜，很顺你的缘啊，你的请回来。天天看，对着他看，看从头这样看下来，看到佛的三十二相，看到脚，哈，这样看他三十二相，然后看得非常的清楚，然后因为你很专心看，这个只能够什么专心，啊，只能够在专注于一将来舍心来观相，这个就很难善心了，要专心专注的这样看。然后看到最后呢，用你的想啊，眼睛一闭，哎，佛像现前啊，眼睛一闭，佛像现前。最先现前的时候还没那么清楚，到最后现前的时候，跟你张着眼睛在看一样那么的清楚啊。然后到慢慢来，最先这样眼睛闭起来才会很清楚。到最后呢，你这样观相念头观到最后呢，眼睛张的，你想要看佛像他就现在眼前，清清楚楚，眼睛睁的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佛像啊。所以观相念佛，如果你观的成功了，就入了观想念佛了，观想。所以这个一定要定心修止观， 定心，这也是一种修止观的方法，这种反而容易成就。为什么？他必须专注啊，必须专注将来用功。那痴迷念佛了，虽然很方便，但很多人念佛念到最后呢，那个念珠呢金细细乌索索啦，但是他是在露珠，露珠啊！阿弟吼，明天准备去斗，我们阿弟准备去斗哦，他就这样，所以那个很快就乌索索啦，对不对？因为他露珠，他不是在念佛，他在露珠，对不对？啊，是这样的啊。那个观相念佛，就一定要专注这样观。然后有的人呢，他观了阿弥陀佛以后，再观观世音菩萨，啊，一样观的。睁眼闭眼都很清楚，现在眼前，然后再观大势至菩萨，然后再观那个极乐世界的那个图啊，极乐世界的庄严图啊，你看像我们那里有一尊极乐世界的庄严图，最近江老师江义智老师画了一尊极乐世界庄严图啊，画了一幅画很大啊，哎，这个但因为它太大了，能够把它浓缩一点呢。那就容易关那么大，你要从这里用走的这个关到这边来，啊，心就散掉了。它如果大小差不多，这样关那个极乐世界庄严图，这样关到最后呢，这个闭眼现出来，睁眼也现出来的时候，你看人家看的是绘图，你看的就净土了。所以有个人就是这样关到最后，他关成功的时候啊，他打开他家里的院子，他家里院子有那个石头雕刻的石头啊，他就跟他的啊朋友啊，他朋友到他家里去呢，你看到没有啊？那里有中间那个是阿弥陀佛，旁边是观世音菩萨，在这边是大势至菩萨。你看那里莲花池上面开满了莲花，莲花都好大啊！你看啊，那个，你看哦，那个啊，那个七宝七那个八功德水，你看哇，哦，那么殊胜呢，啊。朋友说，哎。对不对？你头壳前面判刑，我看只有三颗石头嘛，对不对？那你只有一个养金鱼的那个小池子，哪里什么八功德水？哎，当他修观成功的时候，看出去的庭院就是这个境界，真的就是这个境界，那就是观想念佛了。那你看他看出去随便一观，对不对？哎，他就能够看出这个境界，这个是这样哦。比如说我们看那个虚空的云彩，你自己看那个云彩，你变化，你这云彩的变化，你看那里有一尊阿弥陀佛，那里有一尊观音菩萨，那尊大势至菩萨，啊，你说给别人听啊，因为你天天在念佛嘛，你跟你朋友讲说，你看那个那边有个阿弥陀佛，那个观音菩萨，那个大势至菩萨，没人看，叫钦差公公觉得混了呢，哪里有什么呢，对不对？我有一次跟陈居士，哎，到那个我们深坑那个地方的那个道场。我看他朝天空不得看了好几分钟，看到最后他低下头说，哎呀，他看到阿弥陀佛，看到，哎，阳光那个地方阿弥陀，我看没有啊，我就走他的，对不对？阳光很刺眼，我看不到啊，对不对？所以个人你看，当你有这样的因缘，你会看到，哎，嚯，你会那个相就被你观出来了，那个观相念佛，观到最后的成就就可能入观想念佛，他所见的境界就是这样，极乐世界现前。我们看的是绘图，他看的是极乐现境界现前。所以啊，你看我们看了释迦牟尼佛在我们那个菩提树下坐在那个吉祥草上示现，这个老比丘示现成佛，那是二圣看的哦。释迦菩萨看的是在什么？那个菩提树下那个吉祥草，他一看是在哪里呢？是在那个华严世界七那个千叶莲台上示现报身佛，他看的就是这个境界。同样在那个地点呢，人家释迦菩萨看的就看到释迦牟尼佛在华藏世界啊千叶宝莲七宝庄严示现报身佛。那二圣看的啊，这个藏六金刚释迦牟尼佛啊，我们看的这个比丘在那坐在那里示现成佛，差别很大哦。所以那个能够有这样观相到最后随时看到境界都是净土的，他的功夫已经相当高了，境界就已经相当高了啊。那你看他自然心就不乱了，自然心就清净，这样来入念佛三昧，这个就是观相念佛。那第三种叫观想念佛，观想念佛，那这个说的 很清楚的，我们那个观无量寿经里面那十六观里面的前面的十三观啊，那个就是观想念佛的一种方法。像我刚才所讲的，先观想，然后到最后入观想，这也是一种观想方法。但是讲的比较清楚的，那就是这个观无量寿经的十六观里面的前面的十三观。这十三观啊，我简单念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简单念一下。一个是日观，然后水观，然后地观、宝树观、宝池观，然后宝楼观啊，就临那个楼台、楼阁、亭台那个宝楼观，然后莲华座观、华座观，然后三圣像观，然后佛的报身观，然后观世音菩萨观，然后大势至菩萨观，然后普观，最后杂想观。这十三观观成功了，也是一样，随时随地看的都是西方圣境现在你的眼前呢、同时呢，看到这个西方圣境在你的眼前，你也随时可以观自己坐在莲花台上，和睁眼闭眼都看到极乐世界现前，睁眼闭眼就看到西方三圣诸大菩萨共同围绕，随时都可以观成这样的境界啊。然后到了杂观的时候，可大可小，你看可以放大，哦，这整个法界都是在极乐世界，也可以小到像个画面似的，像立体的画面是这样的。到了这个杂想观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功夫啊。所以你看到这样的境界，他已经见到了就是清净的国度极乐世界的殊胜了啊，他心怎么会生烦恼呢啊？这是观想念佛啊，这个在观无量寿经里面啊讲得很清楚啊。那第四个呢，就是实相念佛。这个实相念佛就是观真如实相，也就是观法身佛啊。如果你是以观西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哈、啊，以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观阿弥陀佛极乐阿弥陀佛的法身佛，那好，阿弥陀佛的法身在哪里呢？尽虚空遍法界呀、啊，这法身无所不在啊，这法身变现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之法，所以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阿弥陀佛的法身现。这眼见色是阿弥陀佛的色身现，耳闻声是阿弥陀佛的佛身现啊，鼻嗅香是阿弥陀佛的香味现啊，所以你六根接触六尘，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通通就如来藏妙真如性，跟我们本尊讲的，也就是清净真如，也就是阿弥陀佛的法身。你想想看，如果你能够这样观诸法实相，观这整个内根身外气界，处世待人皆有举手投足，没有一法，包括你自己的根身世界，包括啊，你每天处世待人皆有根尘接触，整个境界通通都是阿弥陀佛的法身，自他之间不隔毫端，那一切法平等了，一切法清净了，一切法恭敬了。为什么？通通都是阿弥陀佛的法身，你还有什么好分别呢？但是呢，这个差别境界是历历分明的，但是它体就是阿弥陀佛的法身了，所以呢，这个一就是一切呀、啊，能够从一中观一切，这一就是阿弥陀佛的清净法身，变现这一切法，所以一切法都是平等，所以你又能够从平等中观差别，又能够从差别中观平等了、啊，所以这实相念佛你一定要开悟啊，要悟真如啊。那禅宗的实相，直观心源的、啊，直观自己心性，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呀、啊？啊，根尘接触，就是常见到我们真性的真实妙用，随顺法性，一心清净，哈、啊，那个心是等虚空，也无虚空之量，心无所依止，随顺这无所依止的心，这是禅宗啊心地法门。用将来用功，那如果我们以净土法门，以念佛法门，实相念佛啊，你就知道这整个就是不仅仅是阿弥陀佛的法身，也是你自己的清净法身啊，只是你现在不能证得啊，所以你要懂这个道理。如果你是依阿弥陀佛净土法门来修，你就观这整个境界，所有的根尘接触，通通都是阿弥陀佛的法身。你对阿弥陀佛的尊敬，你对阿弥陀佛的向往，你想想看， 那一切平等，一切清净，啊，那自然就入念佛三昧。又，但是这个需要懂道理修。那如果是以单纯的念佛，念就是佛，那整个境界就是你自己的法身嘛。这整个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就是你自己一心现出来的影子嘛。像晚上做梦，梦出来的影子就是你自己的心体嘛。梦没有醒，你不知道啊。你以为果然有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啊，有情有无情，有山河大地，有林林种种，有苦乐忧喜舍。等到梦一醒，通通都是你的心体啊。所以你要知道啊，眼前的境界都是你这一心变随的你的业缘变出来的幻影而已啊。所以你知道，所有你接触到的五蕴收入十八界七大，通通都是你的清净法身变出来的幻影。所以一切平等，能够升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样来行六度，由事入理，由理成就的时候，就是称心六度十度，这是依实相念佛。但实相念佛，你不仅仅要用功，而且你还要懂道理，你还要悟无生，悟法界就是真如，悟整个身心世界万法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你才有办法来观实相念佛，或者说你无从观起啊。你我跟他明明不同，怎么他是我呢？观不出来啊。如果你悟无生，懂得这个七大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七大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你这心体变现出来，整个法界就是以你为主，就是你的心体变现出来的。你懂这个，懂得悟了这个道理，你就可以观实相念佛啊。而这里面实相念佛懂道理是最容易修，因为你知道它当体就是一心，根本就无生，是幻化虚假的东西，所以你很容易放下。学佛就在看破放下而已啊！啊，有的是用压的把它放下。你懂道理知道它根本空的，像梦醒了以后不会再去分别梦境的时候，那种放下是很彻底啊。放下可是要知道它是我同体啊，都是我自己同体啊。为什么呢？你不要以为你这么小，你自己啊是整个法界变成你啊，你也是整个法界变成你啊，我也是整个法界浩瀚的宇宙变成我啊，所以整个浩瀚的宇宙变成我，所以我跟大家都有关系。所以那个因缘成熟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哎，你欠你的，你我欠你的要还你，你欠我的要还我啊，这恩怨情仇就现出来。为什么？整个法界变现我嘛，所以离不开大家嘛。那整个法界变成了你嘛，所以你也离不开大家嘛。这互为缘起啊，真的，我们的自信是太不可思议了。我想到这里，凭良心讲，上帝是谁你知道吗？上帝啊，就是自信啊，自信太不可思议啊。当你一念动心啊，随着你的染业，随着你的业缘，浩瀚的宇宙啊，就随着你的业缘创造了你，也创造了世界出来了。你是谁？是那个自信就根据你的业把你造出来的，这样而已啊。那个动物啊，天人啊，啊，它也是一样，它根据你的业力造出的各种动物啊，天人，那都是根据自己的业力，恶鬼道、地狱道都是一样，都是真如自信根据你的业力把你造出来。你看它造出来的一只蚂蚁、一个人、一只动物，你看造的多维系啊，现在科学都造不出来，太不可思议啊。你慢慢去了解我们的真主之心，太不可思议了，真的是太不可思议。哎呀，真的，他的能力也实在是太不可思议啊！啊，时间啊，已经快一个小时了，就不能再讲述这些其他的这些道理了，只是跟大家说明，这整个法界就是你的性体变现出来的。将来观实相念佛，这个观的最彻底，然后又能够升起无缘大慈通体大悲。为什么呢？这整个就是全体的法界变现你，全体的法界变现我，那整体的法界变现我目前这个境界，那自他之间有什么好隔离的？所以啊，大家都好你才好啊，大家不好你也不好。所以为什么菩萨能够先天下之忧而忧啊，后天下之乐而乐啊， 他看到一切众生解脱，他才解脱啊！啊，所以啊，这十相念佛是最殊胜的。所以这四种念佛，那就随个人的因缘。但是如果是依大势至念佛圆通章来讲，啊，他都摄六根净念相续，那是以十相念佛为比较深入、比较贴切啊。为什么呢？他看到这整个都是法身嘛，六根的根性啊，就是什么？就真如嘛。所以这整个根尘接触、五蕴十二入十八界，通通都是真如嘛，通通都是根性嘛。以这样十相念佛，这个速度快呀、啊，懂道理而深入快呀、啊。所以啊，这个我们不要以为最简单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是最不容易修啊。那最困难的，它反而最容易修。最困难什么？先懂道理，完全了解道理了，修就容易了。你真正可以看破嘛？所以不懂道理，哈，觉得很好，容易修，那就知易行难呐、啊。知道这个，就念佛就好了。知易行难，可是真正要念到一心，好难哦，真的。但是如果你懂道理，那叫什么？知难行易啊，你知道那空的时时刻刻贴在你的心上，对不对？你有什么好计较的？自然可以放得下嘛。那你念佛或是用哪个方法，那就很容易放下。学习佛法就放下就好嘛，身心世界放下来就解脱了嘛。我们就是染着了，为什么会染啊？以为是实的，以为是真的，看不破放不下了，就这样而已啊。所以谭经说得很清楚，只此不污染是诸佛之所护念的，你不要去污染你的心了，这是所有诸佛就是修这个，不要去染着啊。